位弟兄姐妹朋友们早上。你不能记得上次我讲到的内容题目是什么？这边年轻人一脸迷惑啊，好像在问说，我大一的时候受洗加入这个教会，我现在都已经大四了，我还没听过，没见过你讲到的。是有一阵子了啦，我上次讲到的时候你可能还在念高一。但是呢 God works in mysterious way， 他就把我带上来了。好，我们今天刚刚唱的是一个我心灵的安宁，做的是 Horatio Spafford， Mr. Spafford， 他是在1873年的时候写下这首诗歌。时间往回快展两年，1871年的时候，这是他人生巅峰的时候。他是一个很成功的律师，他和当时的名布道家 D.L. Moody 也是好朋友，关系很亲。他同时也是一个很成功的房地产投资人，他在纽约芝加哥市有很多的房地产。他跟他的太太有三个小孩，所以上帝也是非常祝福他儿女成全，事业也巅峰，投资 也得到上帝的祝福。但是在1871年的时候呢，他失去了他唯一的儿子，死于猩红热。在同年呢，芝加哥也发生了历史以来最大的大火，总共烧了2000英亩的地，是在市区啊，不是在郊区，烧死了300人，10万人无家可归。那烧掉了2000英亩，大概在这个芝加哥市的1/5左右。所以他很多房地产也许是付之一炬，所以他从他的事业巅峰、家庭也买一下跌落到死因的幽谷。1872年的时候，他们从这个灾难的阴影中慢慢的走出来。73年的时候 ，D.L. Moody 在英国布道，询问布道，他想说，就帮 D.L. Moody 也好，到英国去度假，他就把他全家送上船。他没有去，因为他临时接到一个很大的投资，所以他想把这个生意做下来他再去。结果没想到这船开到大西洋的中间的时候，船沉了。他三个女儿、他有四个小孩，他三个女儿也就全部罹难，只有他太太获救。几天之后呢，他太太到打英国发了电报给何维修，背包里面驮两个字，英文是驮两个字，但我们中文翻过来是驮四个字，是独自获救。然后 Rachel 他就买了船票，就赶往英国去把太太接回来。那船走到大西洋中途的时候，他听到船长说，这就是前一阵子船罹难的地方。他在船舱里就写下了这首歌，歌名竟然是我心灵的爱。我们今天要探讨的题目是试炼。我讲到的那个系列呢，我的讲到的负担呢是在讲到的负担是在圣经里的人生，所以往后呢我的讲到系列就是圣经里人生系列、人生原则某某系列。那今天是圣经是苦难篇，下回也许是婚姻篇。哪一天我要离开这里了，我那一天的题目就是完结篇。圣经里对苦难，你说患难也好，你说磨难也好，你说麻烦事也好，不顺心的事也好 ，trials and tribulations， 圣经里面对试炼有两个应许。是耶稣亲口告诉我们的。耶稣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在世上你们有苦难，耶稣都这么说了。所以我们今天要探讨的题目不是说我们在世上会不会有苦难，那我们不用探讨了，耶稣说你们有苦难，只是我们不晓得说苦难什么时候来，它会待多久，
它会造成多大的损失，这我们不晓得，但我们知道是市场有困难。好，我们看看我们过去半年到十二个月，有没有人没有遇到失恋困难？比如说冲突，在关系中发生冲突、病痛、背叛、被骗、被诱惑、失望、损失，可能失去了你的健康，失去了你的友谊，失去了你所爱的人，失去了钱财，失去了工作，有没有？应该有啊。失败，婚姻上的失败，考试上的失败，你的企业倒闭，你在竞赛上失败，被偷被抢，天灾战争，无故受伤，比如说被酒醉驾车去撞一下，无故的受陷害、受排挤、受歧视，法官误判，父母偏心。我想我们过去六到十月应该都有碰到这些事，这就是耶稣事先告诉我们你在世上会碰到这些事。我们第六大的，我们感谢你事先已经提醒我们在世上有困难，但是主在我们这个世上你安排我们过的是要得胜的生活，要福杯满溢，要有喜乐的生活。我们今天在这边探讨，我们考察圣经，我们考察主耶稣你如何教导我们在世上纵使有试炼有苦难，我们也同样能够过着有喜乐福杯满溢得胜的生活。我们感谢主，阿们。耶稣说，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就是圣经对试炼的第一个应许。耶稣已经胜了这个世界，也就是说呢，最后的胜利还是属于我们基督徒。我们在世上虽然有苦难，最后的胜利还是属于我们。启示录说，上帝这样告诉我们，我要擦去你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过去的事都过去了，从前的事都过去了。当我们再见到神的时候，我们不会有眼泪，你眼角上剩下的眼泪上帝会帮你擦干。每当想到这个的时候呢，保罗他就不禁说，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罗马书第八章第十八节。那我们在这个世上是什么原因会遇见试炼还有苦难或者是磨难呢？我们考察一下圣经里的人，我们大家可以归纳出几个原因。首先我们要知道，当初上帝创造这个世界并不是这个样子，上帝给我们的伊甸园是无罪的，是没有苦难没有试炼。我们的共同的老祖宗亚当夏娃犯了罪之后，罪进入这个世界，苦难也就跟着来。所以下一次当我们遇见苦难试炼的时候，提醒我们自己，这世界原本不是这个样子，上帝要给我们的不是这个样子，新耶路撒冷不是这个样子，我们做这个世界并不反映出上帝给我们的爱还有他当初给我们的应许是怎么样一个世界。我们遇见试炼苦难，也可能是我们犯了罪。我们看一下大卫啊，大卫，上帝是怎么说大卫的？合我心意的人 ，A man after my own heart， 上帝这么说。上帝说，大卫是我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循我的旨意。可是大卫毕竟还是罪人。他也犯了罪，他犯了什么罪呢？撒母耳记下面有记载，撒母耳记下有记载，大卫他霸占了乌利亚的妻子，还设计让乌利亚在战场上为刀剑所击伤，他犯了罪，所以上帝攻击他，所以上帝他的家 永远会有刀剑，会有苦难。上帝说，你既藐视我，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妃嫔赐给别人，他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寝。你在暗中行这件事，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所以有时候我们遇见试炼是因为我们犯了罪。我们人生当中有的时候会有试炼苦难，也许不是因为我们犯了什么罪，我们都是上帝的妻子，我们都是上帝合用的器皿。我们人生的苦难也许是上帝他要执行他至高计划的一个步骤。在圣经中有许多的描述讲到上帝他的属天的计划或是至高的计划，在圣经前半段旧约圣经，耶和华就对亚伯拉罕如此说过，描述过他的至高计划。上帝跟亚伯拉罕怎么说？在创世纪第十五章十三节，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富从那里出来。这里面讲到那地三次，是哪地？
埃及地。
埃及地，上帝早就跟约伯亚伯兰做了他的计划，救赎的计划。以色列人会在埃及地居住400年，受埃及人的苦，但是上帝最终还是要把他们救赎出来，带离开埃及地。那么为了要实现上帝这个至高的计划，他得安排人在先在埃及地接待以色列人，以色列国家就进了别的国家，可能还没有到国界就被宰杀了。上帝是安排谁呢？约瑟。上帝把约瑟先带到埃及地，好在23年之后迎接雅各一家人，他是第一批以色列人到埃及地。约瑟是到埃及地怎么去的？被卖，被他哥哥卖，是他苦难的开始。他17岁的时候，原本是集3000重来于一身的独生，夭折。小儿子被他的哥哥们当作奴隶卖到埃及地去，17岁的时候，在下面的13年有11年是在波提乏的家里面当奴隶，然后当管家。28岁，因为受到波提乏太太的诱惑，被关入牢狱里，关了2年。后来因为他有能力，为法老王解梦，所以法老王把他提出监狱。30岁的时候，当上宰相，权力只仅次于法老王。40岁的时候，就当他当宰相10年之后，雅各带着他的家人，总共66个人，他的子孙，终于进入埃及地，是约瑟以宰相的身份来迎接他们。所以以色列人进入埃及地的时候，总共几个人？70个人。其实别忘了那个约瑟他们一家还有10个人，所以呢，以色列人当初进入埃及地是有70个人。当他们住满430年的那一年，上帝把他们带离开。上帝是用谁把以色列带离开？摩西。以色列人进入埃及地的时候是70个人，到离开的时候至少有120万人，我估计，因为圣经上说光是成年的男丁就66万，成年男人就有66万，再加上女士们还有小孩，少说也上100万。摩西是上帝的妻子，带着以色列的人，带着他们的财富从 埃及的那边拿过来的，丰丰富富的离开埃及地。啊，摩西一生有120年，刚好分三个阶段，前40年是做埃及王子。上帝知道，以摩西做埃及王子的情况是没有办法带以色列人出埃及，所以在他第二个40年的时候呢，就把他带到旷野去做牧羊人，磨练了40年，从一个埃及王子到一个牧羊人。到了摩西80岁的时候，上帝就把摩西带出旷野地，交给摩西一个重担，就是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地。我们看那个约瑟跟摩西他们所遇见的试炼苦难，都不是他们因为犯了什么罪，而是上帝为了要执行他至高的计划。这就好像我们古人孟子所说的天将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其心志，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止乱其所为，所以动心人性，争议其所不能。这是我们在世上遇见试炼苦难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上帝要完成他至高的计划。有的时候我们在世上遇见苦难，可能是上帝要炼净我 purify 测试我。约伯就是这一个情况，在上帝的眼里，约伯是什么样的人？义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这是上帝这样子描写约伯。可是撒旦不相信啊，撒旦说：“约伯敬畏你是真的吗？他真的远离恶事吗？还不是因为你都大大的祝福他，你给他儿女成全。”在乡里有名有望，财富万贯，你把这些都拿走，他还会敬畏你吗？亚伯的心上帝清不清楚？上帝很清楚。亚伯的真心上帝也知道。所以上帝就跟撒旦说，可以，你可以去给带给他试炼磨难，就是不准取他的性命，你要对他怎么做都可以。我们就看看亚伯那个约伯的真心到底是怎么样。后来约伯就失去了他的家人，他的万贯的财富，也失去他的健康，结果他真的就是长头顶长长脚底流。但是他没有失去他的正直心，他还是敬畏神，他还是远离了事。上次在撒旦攻击约伯之前，上帝都知道，在上帝的眼里面，他不会说 Oops， 他会说哦，我怎么没有看到这一点啊？上帝不会这样子啊，所以上帝早就知道了，他要借着这个试炼苦难来显露出约伯的真正的性格，远离恶事，完全正直，敬畏神。他要让撒旦知道约伯是真的。圣经上也提到了，上帝也借着这件事来教导约伯的朋友，因为约伯的朋友一直认为约伯犯了，是因为犯了罪才经历过这些苦难，并不一定。所以说我们以后遇到苦难事麻烦事，并不是说我们犯了罪，还有其他原因。有的时候是上帝要唤醒我，平常上帝是借着圣灵来跟我们说话，轻轻的说，有时候我们不听，偏心极意，越走越偏，越走越远，上帝就要干预，他就大声跟你说话了。他怎么跟大声跟你说话？ Get your attention， 给你苦难， Get your attention， 往回走，往回走。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遇见试炼，是上帝大声的跟我们讲话。想一想，是上帝要告诉我什么事情。圣经里面也教导我们，当我们遇见试炼的时候，我们应该来如何做，才能过得比较清神一点，比较快活一点，比较看清楚的方面。有的时候你真的不晓得怎么 不晓得下一步该怎么走。圣经他也教导我们怎么样可以更少迷惘，更少压力，能够更快活。虽然说我们有时候犯罪不是因为我们做的苦难并不是因为我们犯罪，但是我想我们第一步可以做就先向神认罪，毕竟我们都是罪人吧，罪人认跟上帝认罪是很天经地义的事。大卫他因为犯了罪，所以他的刀剑家里他的刀剑永不离他的家。大卫如此向上帝认罪，他说：耶和华，求你以你的名赦免我的罪，因为我的罪重大。有些人他的个性，他受到苦难，他我有时候是这样子，闷葫芦都不讲话，有什么苦塞到自己心里面。事实上上帝他喜悦我，他要我跟他说，他是我们阿爸天父。你受到什么委屈，你跟阿爸天父诉苦，这是上帝要我们做的事。大卫因为他家里面受到刀剑之灾，因为他犯了罪，这是他的苦。大卫跟耶和华神如此诉苦，他说：耶和华，求你怜恤我，因为我在极难中，我的眼睛因忧愁而干瘪，连我的身心也不舒服。我的生命为愁苦所消耗，我的年岁为叹息所旷废，我的力量因我的罪孽衰败，我的骨头也干枯。我们可以看到他把他所一切的苦情都向上帝吐露，上帝他要我们怎么做。当我们跟上帝诉苦的开始时候，就是上帝给我们安慰的开始。约伯他是这样跟上帝吐露他的冤情，他说：我不禁止我口，我心愁苦，我要发出言语，我心苦恼，我要吐露哀情。所以当下一次你苦不开言的时候，跟上帝说，你想怎么说都可以，你要抱怨上帝都了解。哈拿他也是跟上帝抱怨，跟上帝哀哭。哈拿他的先生以利加，以利加拿，哈拿就是撒母耳的母亲。以利加拿他有两个妻子，另外一个是比尼拿，上帝给比尼拿孩子，但是没有给哈拿孩子，所以比尼拿他一直跟哈拿作对，一直刺激他，给他难堪。有一天，以利加拿跟哈拿到圣殿里去献祭，哈拿就如此跟上帝诉苦，他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卑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卑女，赐给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就是撒母耳。他在圣殿里耶和华前面，他如此的真情的流露他的哀情，如此的真情，他一直祷告，就是念念有神，念念有神，但是不知道他讲什么。所以以利呢，祭司以利看到他就以为他喝醉了，以利就说：夫人家，你喝醉喝到几时？哈拿就说：我没有喝酒，我清酒浓酒都不喝。他说：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所以上帝要我们跟他倾心吐意，当我们有冤情有苦难的时候，你没办法跟旁人说，你没办法跟你的先生跟你太太说，你没办法跟你的父母说，你永远都可以跟上帝说，可以向他倾心吐意。当我们在试炼当中的时候，我们要相信神掌控一切，他会救赎我们，脱离我们的苦难。因为圣经上说，耶和华必不丢弃他的百姓，也不离弃他的产业。耶和华也对 约书亚说，你们当刚强壮胆，不要害怕，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和你同去，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所以在试炼章当中的时候，我们要相信耶和华就在我们身边。当你在黑暗当中寂寞无声的时候，整个世界好像脱离，耶和华还在你的身边，他没有撇下你，也没有离去，他一定会救你脱离世难，一定会救你脱离世难，脱离世间苦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不晓得。彼得做过监牢，施洗约翰也做过监牢，但是耶和华神救赎他们脱离监牢的方式不一样。施洗约翰是怎么脱离的？头被砍了。彼得呢，是天使出现把他带出监牢。所以我们这边要了解啊，神必定会脱离，救赎我们脱离死人，但是脱离的方式不见得是奇迹式的让你全身无腿，不一见得，不见得。看施洗约翰的彼得就知道，纵使说彼得最后呢，他是为主殉道被倒钉十字架，谁一定会救赎你脱离死难，弯为我而那人。有的时候不是你全身无腿，有的时候真的是你全身无腿，光荣的全身无腿。神有他的计划，我也不清楚。我哪一天我看到他，我会告诉，我会问他。如果你在试炼中，你的麻烦是，你很迷惑，你不晓得下一步该怎么走，那么寻求智慧是我们可以做的。上帝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世与众的，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必赐给他。上帝又说，我要教导你，指示你当行的路，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所以你觉得你需要 advice， 你需要建议。教会里面有长老来给你提供意见。如果说你还愿意跟神寻求的话，那是也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上帝他是宽宏大量的，你向他求智慧，他会赐给你。他说我会指示你当行的道路，我会定睛在你身上劝诫。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在试炼中，我们也可以思考上帝要我们学习的功课。想一想，在我人生当中，我是有缺乏什么东西，上帝要我学习，要我去获取。想一想，我们这一生当中，是不是我不是一个很能忍耐的人？上帝是不是要借着这件事要我多学习忍耐？是不是我这一生缺乏历练，缺乏经验？上帝要我经历这些事，让我更老练？是不是上帝要我学习怎么样，怎么过这个有盼望的生活？上帝说，在患难中也是要欢欢喜喜。透过保罗怎么说？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除此之外，圣灵结的果子一共有九种。也许我们有缺乏好几种，上帝就是要借着试炼，让我们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哪九种？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我是不是一个能够节制、控制自己的人？如果不是的话，上帝会给我们机会，让我们成为一个比较能够控制自己的人，就是磨难式啊，透过磨难让我们成为更有节制。我是不是一个不够温柔的人？我对我太太是不是有的时候，太粗声粗气了一点？上帝会赐给我机会，来让我变得更温柔一点。我是不是老是觉得愁苦，生命好像没什么喜乐？上帝带给我们这些磨难，是不是他要告诉我，大声的告诉我， 要过得有喜乐一点。我们可以借着我们在人生的试炼来思考，上帝要我们是不是要我们学习什么功课，上帝是不是要我们获得圣灵果子的其中的几种。所以呢，在试炼当中，我们不妨向上帝认罪，我们绝对可以向上帝诉说我们的冤屈。我们要相信神掌控一切。当你觉得世界好像离去你、离开你的时候，一切都失控了，别忘了上帝掌控一切，他一定会救赎你脱离世界。因为耶稣说，我最后的胜利是属于我们的，他已经胜了这个世界。我们可以寻求智慧，我们可以思考上帝要我们所学习的功课。我相信这么做的话，我们在试炼当中，我们应该可以获得更清神一点，更少迷惘一点，然后更看清楚一点方向。这也是圣经上所说的得胜的生活。科学家们在木星上勘察到木星，你看它的图片，很多那个暴风圈。那暴风圈第一次被天文学家观察到是在第十六世纪的时候，大概1550年的时候。到今天，天文学家观察那个暴风，它还在。所以那个暴风好几个了，已经刮了有400多年，将近500年。还好我们人生当中的暴风不是一辈子的事，总是会过去的，总是会过去的。暴风过去的时候，我们能做些什么事？除了预备我们的心，等待下一次的试炼再来，我们可以感恩，我们可以思考上帝是怎么对我们好。在试炼，在上一回的试炼中，上帝是怎么对我们好？他是怎么告诉我们他的应许？然后我们可以借着我们的试炼来帮助他们，其他人，来安慰其他人，来扶助其他人，帮助他们重新站起来。试炼的结束，也就是我们开始安慰其他人的时候，因为我们是过来的，我们知道。你受的苦我们都知道，我们知道该做什么。我们现在低头祷告。所以说我们真是要感谢你，如果没有你给我们的应许，我们在世上真的是白白受了很多的苦，一天比一天过得难受。我们感谢你先告诉我们世上有苦难，更重要的是你告诉我们，你已经胜了这个世界，最后的胜利是属于我们的，我们属于上帝的子民。我们感谢上帝，当我们在见到你的时候，你从前的事都会过去，你会擦去我们的眼泪，在你那一边没有失恋，没有苦难，没有疼痛，没有疾病。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个属天的盼望。我们祷告是奉了耶稣基督的圣名。